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孙中继位。唐武宗李炎在位六年，在位期间由李德裕执政。李德裕对地方藩镇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，藩镇亦都比较服从中央政府的政令。李德裕亦都抑制宦官权势，减少官吏勾结宦官恃势横行的机会，对整顿唐朝的政治有相当大的贡献。后世人推崇李德裕是晚唐的能相，即是能干的宰相。唐武宗本人信奉道教，喜欢服食金丹，希望长生不死。但是由于服食丹药过多，令到身体虚弱，性情暴躁，喜怒无常。到了会昌五年秋天，开始患病，最后昏迷不醒，拖延到会昌六年三月，终于病死，当时只得33岁。在唐武宗卧病的时候，宫中的宦官乘机活动，宦官首领马元志当时是左神策军护军中尉，向来对宰相李德裕和唐武宗所信任的道士赵圭真等人不满，想趁着唐武宗病危乘机夺权。唐武宗有五个仔，都未成年，马元志等等宦官恐怕幼主继位，宰相可以控制政权，于是有意拥立唐武宗的叔父，即是唐宪宗的第十三仔光王李岑，称李岑皇太叔。由于唐武宗病重，几个月冇接见大臣，宰相同埋恭卿大臣冇办法知道宫中秘密，只能够接受由宫中发出的命令。当时是否马元志等等宦官趁唐武宗病重昏迷操纵政令，宫外一概不知。皇太叔光王李岑当时已经36岁，一向表现得性格孤僻，沉默寡言，做事迟钝，十几二十年来经常成为唐敬宗、唐文宗、唐武宗以及其他兄弟子侄的嘲笑戏弄对象，而李岑亦都从来没有表示不满，一味逆来顺受。宦官马元志等人认为李岑容易摆布，所以足以于李岑。
位同僚，皇上已经病了这么多个月，看情形越来越严重，都是空多吉少的了。
那怎么呢？
各位，皇上病危，五位王子都年幼，如果皇上驾崩，由宰相李德裕辅政，李德裕向来同我们宫中的内侍为难，到时他独揽大权，我哋一定更加不利。
系喎，咁点算呢？马中伟，
点？啊，办法就唔系冇嘅。
咁点啊？点啊？点啊？
嗱，讲嚟听下。
李德裕之所以能够执掌政权，道道与我哋为难，就系因为佢得到当今天子嘅信任，对佢言听计从。假如继位的新天只肯听我们的说话，那李德裕就无所思其忌
了。不过这样，王子年幼一定要由宰相辅政的。
王子年幼，我们可以拥立长君。
拥立长君？
没错，如今皇上病危已经不省人事十几日，只要我哋以皇上名义颁布诏书，立一位宗室王爷做继承人，边度有人敢反对啊？
咁即系假冒诏书啊？
咁仲得唔得？
各位，皇上已经不省人事，边个知道诏书真假呢？我已经计划妥当，我哋可以请王才人从中协助。
王才人，
冇错啦。自从王才人入宫之后，呢几年来
皇上招谢都有皇才人在他身边侍奉，其他的妃嫔一概不见，只要皇才人肯同我哋合作咯，仲有边个咁遗诏书系假嘅咧？王娘娘，皇上已经病危。看情形呢就不可以再有几耐日子的了。娘娘究竟有没有为自己的将来打算呢？
打算？
是的。
怎么打算啊？我都心烦意乱。
娘娘请恕奴才多事，假如皇上驾崩，娘娘在宫中还有没有立足之地呢？
立足之地？
嗯。
马宗伟。
在。
你的意思是
娘娘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嫔，皇上为了娘娘已经几年没有召见其他的妃嫔了，宫中的妃嫔认为娘娘霸占了皇上，对你恨之刺骨的了。
哼，怎么关我事呢？
讲虽然是这样说，但是女子多数都是小气善道，娘娘都是预先防范好一点。
防范？
是的。
怎样防范呢？
娘娘，一旦皇上驾崩，五位皇子其中之一一定会继位成为新天子。但是五位皇子都不是娘娘所生，而且都未曾成年，任何一位继位之后一定立他的生母做皇太后的嘛。到时皇太后临朝了，娘娘你就变成刀锋上的肉，任人宰割了。
真嘅？
嗯，
唔得，我唔可以任人宰割嘅，我唔可以俾嗰啲贱女人欺负我。
啱啱，娘娘唔想受制于人，奴才马元智有一条妙计。
马宗伟，
在，
你有咩妙计嘅？咁你啊快啲讲啦。
系，
快啲讲啦。
好，娘娘可以设法立一位外藩继位。
吓，立外藩？
系啊，娘娘。
咁点得噶？皇上有五个亲生仔，怎可能改立外藩呢？
娘娘，是这样的，五位皇子都年纪幼小，如果皇上颁布诏书声明天下多事，国家必须长君，那天下人岂敢怀疑呢？
但是皇上已经不省人事了，怎会颁布诏书呢？就算皇上清醒，他都不会不顾自己的亲生仔改立外藩的。
娘娘，就是皇上不省人事才容易办。皇上在寝宫昏迷不省，只有娘娘你日夜侍奉左右，皇上的意旨都是出自娘娘之口，由宫中的宦官传达。只要娘娘你趁皇上还有气息，执住皇上只手草拟改立外藩的诏书，交给宫外等候的翰林学士，那不是可以大功告成吗？娘娘
是吧。马宗伟果然好计，那立哪个继承帝位好呢？
娘娘，皇叔光皇李岑一向为人谨慎，如果光皇继位，娘娘日后就可保荣华啦。
真的？
是啊，娘娘。
好，我们一决依计行事啦。
皇上已经病危，五位皇子都年纪幼小，国家需要一位年长的国君继位，所以王娘娘和微臣等人希望殿下能够继承大统，巩固大唐的基业。
由孤继承帝位，孤何得可能啊？
殿下是宪宗皇帝的皇子， 又是目中皇帝的皇帝，为什么不可以继承帝位呢？
大唐历代祖宗未有以叔继侄的先例，
殿下无谓推迟了。先例是事在人为，国家需要年长的国君，否则权臣专政对皇室不利的。况且遗诏微臣都已经准备好了。
既然是这样，姑考虑一下。
如果殿下答应，实在是皇室之福。启禀光皇殿下，皇上经已驾崩，微臣赶嚟皇府，请殿下立刻入宫正位。
皇上已经驾崩啦？
系啊，殿下。
咁姑从今之后就是大唐天子咯噃。估唔到，真系估唔到，我李岑忍气吞声三十几年，今日竟然成为大唐天子。
奴才恭请新天子从速入宫。
马中尉
在。
孤听闻先帝的皇才人向来骄横，宠幸冠功位，先帝能够继位都是因为皇才人从中协助，先帝又要立他做皇后，因为宰相李德裕竭力阻止，然后打消原意，这样的人留在宫中，日后可能有武太后之乱，马中尉
在，
你要对他妥为安置。
是，新天子讲得真是硬，先帝对皇才人宠爱有加，如今先帝驾崩，皇才人好应该殉死的。奴才回宫之后办妥这件事，令皇才人佢有精烈之名啊。
列位宰相，列位公卿，几十年来大唐屡经忧患，而且近二十年来皇室不幸，先后有三次大丧，朕身即位，希望贞观盛世重现于今，各位有咩加言意谋，不妨直奏。
微臣太尉为国公，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德裕启禀陛下，几十年来大唐屡经丧乱，诚如陛下所言，但是武宗皇帝即位以来，用人以信，奸佞小人不得干预朝政，国家大事由宰相全权负责，官吏守法严明，政务有条不紊，六年以来渐有中兴气象，可惜享年不永。陛下继承祖宗基业，微臣恳请陛下沿用武宗皇帝旧制，尊朝廷，肃臣下，正出宰相，罢免小人，大唐中兴可以延续万世啊。
朕知道了。马中尉
在，
李德裕这个人相当厉害，朕每一次见到他都觉得好不自在，武宗信任这个人实在令人费解。
启禀陛下， 李德裕自命公正严明，而且又自称出自名门望族。武帝想借他的名望来震慑群臣，陛下仁厚，恭卿大臣自然畏服，何必重用这种威仪镇主的宰相呢？
马忠为你讲得啱，李德裕实在不宜再居上位。
冇错啦，就算罢免李德裕，朝廷亦不会冇人可用啊。翰林学士白敏中是白居易的堂细佬，他的才学和白居易不相上下。如果陛下拜白敏中为相，天下人一定赞陛下用人得当。
哦，真的？
是啊，陛下。
那朕可以将李德裕调去镇守江陵之后，再行法郎，光照拜白敏中为宰相。
遵旨。
微臣白敏中启禀陛下，微臣奉命调查前任宰相、现任京南节度使李德裕害死江都县尉吴襄一案，经已查明。会昌四年，吴襄被淮南节度使李新陷害，诬告吴襄贪赃枉法，李新和宰相李德裕勾结。李德裕明知李新诬告，徇私将吴襄问成死罪，有违国法。现有吴襄兄长吴宇为证，请求陛下定断。
岂有此理！李德裕当时身为宰相，竟然草菅人命，罪大不能纵容，全令吏部将李德裕贬斥岭南。
遵旨。启禀陛下，李德裕当日唆摆武宗皇帝，下令禁毁佛教，没收佛寺资产，命令僧尼还俗，令天下骚动。如今李德裕罪恶昭著，微臣请求陛下解除禁毁佛教之令。
从今之后，朕准许佛寺僧尼继续讲道，查明所没收资产，依旧发还。
遵旨。
唐宣宗即位之后，罢免宰相李德裕。几个月之后，又借扬州江都县尉吴襄贪污被处死事件，将李德裕贬为潮州司马，冇几耐再贬为崖州司户参军。崖州在今日海南岛鲸山县，当时是蛮荒之地。李德裕被贬，长安太学生流行两句诗话：三百孤寒齐下泪，一时难忘李崖州，表示同情李德裕的。而其中三百孤寒又有话是八百孤寒。被贬一年之后，李德裕在崖州病死，当时是63岁。李德裕死了之后十年，朝廷替李德裕平反，他的家属然后自有机会返回中原。时至今日，海南岛海口市郊外仍然有一座五公祠，纪念唐宋两朝被贬海南岛的五位名臣，李德裕就是其中之一了。李德裕失势之后，李德裕的同党郑亚、李回、崔贾、刘蒙、丁尤立等人纷纷被贬。李新虽然已经逝世多年，但是亦都追削官爵，子孙不得录用。唐宣宗不满李德裕权力太大而加以贬斥，改为起用白敏中、卢襄、令狐涛等人执政。 白敏宗是白居易的堂弟，令狐涛是令狐楚的仔，这两个人在当时的文士心目中颇有声望，但是政治才能平平，品德亦都不是几好。唐宣宗本人就自以为英明能干，其实苛刻繁琐。唐宣宗时代的政策大部分仿照唐武宗李德裕所制定的基础，所以当时的政治仍然相当安定，但是已经日渐败坏。白敏宗等人和牛僧孺关系密切，因此白敏宗拜相之后召牛僧孺回朝。牛僧孺回朝没几耐年老病死，当时是69岁。牛僧孺的同党李宗闵亦都病死湖南深州，而牛李党争亦都随着两党的领袖牛僧孺、李宗闵和李德裕的死亡而成为过去了。牛李党争起源于唐朝官员为了巩固权力而结成派系，派系之间为了争夺政权而互相排斥、互相倾轧。由于唐朝官场重视官员的才干和政绩，即是注重事功表现，于是官员必须取得政治实权，然后有所表现，因此争权越来越激烈。咁结成派系当然比较独自发展有利噶，因此党争延续不断。官员之间结成党派，自然是因为有共同利益或者共同利害关系啦。而官员的背景同埋出身，往往就构成共同利害关系的基础。因此有些历史学家认为，牛党的成员是科举出身的寒士，而李党成员是世家大族出身的官僚子弟。不过事实上，牛党成员亦都有部分是出自名门望族，而李党成员亦都有出身科举的寒士，并不可以一概而论。但是最低限度，李党主要的成员例如李德裕、郑潭等人都出身于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世家大族，他们比较重视先王礼制和传统的政典，比较坚持朝廷纲纪。牛党成员出身比较寒微，他们重视个人才华，反对传统礼法，代表社会上的新兴力量。但是由于出身寒微的读书人磨练未足，一旦得到比较高的地位，就容易表现得过分自信，恃才傲物，不知收敛，因此被出自世家大族的人视为不够修养、轻浮和不羁，因而双方互相对抗。这种情况可能是社会发生变化早期所呈现的不成熟现象。到了宋代之后，平民出身的读书人已经日渐成熟，这种轻浮、不羁、逞能的习气逐渐收敛，读书人之间逐渐变为对政治见解的争论。唐朝官员之间有派系争权，有不好的一面，亦都有好的一面。不好的地方就是官员之间结党争权，令到官员之间不能团结一致，官员勾结宦官藩镇来到加强自己的力量，令到宦官藩镇可以左右政局。而好的一面呢，就是官员派系之间互相监督，执政的一派尽量要有所表现，所以无论是牛党或者李党执政都甚少胡作妄为，而失势的一方面多数只是贬为地方官吏，绝少受到迫害，咁对治理地方亦都有一定的贡献。晚唐诗人李商隐和李德裕有相当交情，而另一位诗人杜牧就和牛僧孺交情深厚，而李商隐和杜牧两个人又互相赏识，并没有因为党派而互相排斥，都可以说是君子之交了。